继续呢，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中国。709被捕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，从上个星期五开始，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10秒质疑的视频活动，主要是质疑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实施酷刑，为何剥夺律师会见谢阳的权利。活动得到了许多中国人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的呼吁，目前视频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声援709案的江天勇律师还有其他在押的中国公民。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发起人陈建刚律师来谈谈。陈律师您好。
你好。
是陈律师，在我们跟您对话前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一段，这是由几位中国的维权律师所发布的这个10秒质疑的视频。
既然没有酷刑，请让谢阳会见他的律师，律师要见到谢阳。
如果谢阳律师没有受到酷刑，为什么看守所在允许记者采访之后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？这里边有猫腻。
如果没有酷刑，谢阳为什么不能见律师呢？
你们说没有给谢阳酷刑，那为什么又不给谢阳会见呢？谢阳的律师会见呢？
你们说谢阳没有遭遇酷刑，那是在说连你们自己都不信的瞎话。且别说谁遭遇过酷刑，我只想问709案件有没有没有遭遇过酷刑的？你们能举出一个来吗？而且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？
既然你们说谢阳没有被酷刑，那为什么非法阻止谢阳会见他的律师呢？
是陈律师，我们看到了不少的维权律师非常义愤填膺地发布了这个视频。您在1月份的时候首次披露了谢阳律师在关押的时候遭遇了酷刑，结果引发了很大的回响，包括了加拿大、英国、法国等11个国家都向中国的公安部门来投书促请调查。这一次跟我们谈谈为何选择要做出这样的10秒质疑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视频声援呢？
这个我说一下，这个活动啊，没有，或者说这个我是作为发起人，然后其他律师响应，其实没有这种关系。这因为，相对来说，我觉得我们之间，我和其他律师之间，也就是同仁，我有这种疑问，大家也有这种疑问，看到我发了，大家也发了这种疑问，仅此而已。
陈律师，
虽然关系都非常好，但是真没有这种发起和被发起、被引导的关系，完全没有。
那么陈律师，我接下来，对，您说。
啊，我继续说啊，最主要的就是，谢阳那个案件现在是在法院审判阶段，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有律师。且律师可以随时会见，法律规定。看守所在48小时之内必须安排律师会见，这是法律的规定，明确的规定，白纸黑字。第二呢是，看守所已经允许我会见了，我已经会见谢阳好多次了。所以有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，到今天看守所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会见，但是为什么突然不让我见了呢？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披露了2份会见笔录，我对于他在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以及在看守所关押期间，他遭受了酷刑和折磨，我把这个真相披露出来了。那么随即带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以及环球时报，然后大范围的这种抹黑，说谢阳没有遭遇酷刑，然后这种酷刑的事情全部是江天勇啊、陈桂秋啊编造的啊。这个后来他的辩护人见了这个谢阳之后出的会见笔录，和江天勇等人编造的如出一辙，他们就是这样抹黑我们嘛。
那么陈律师，
如果这些，那么下面的疑问就是，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，不存在酷刑，律师应该可以照常会见的，你们不应该害怕，有真相。这个被披露出来，
是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对，
他们到底如何采访呢？那么现在就是禁止我会见嘛？
陈律师，我们
就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疑问。
是没错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质疑，现在很多人都加入了这个声援的行列，包括了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啊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看到在荧幕上看到艾薇薇的这个十秒的视频，这些可以说在国际之间也非常知名的维权人士的声援，到底能起多大作用？陈律师，我知道昨天刘正清律师也试图要去探视谢阳律师，但是仍然不得会见。请问您，您觉得这些视频行动到底能给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呢？
我觉得这个压力啊，有可能谈不上，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无限大、民间无限小的社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民间的质疑完全可以，第一是置之不理，第二是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对民间、对我们那些律师进行报复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受到这种压力，受到这种明确的打招呼了。所以你说有压力，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中国这个政府是不需要看民间的舆论的，他们看不是说舆论提到什么问题，而是谁提出问题来就要把谁解决掉。现在基本上还是这种模式，特别是政治案件、敏感案件，像709这种事情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
好的，我们非常感谢陈律师，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，也请您多多保重，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的发展。